大家好，我们是苏阳西伯，今天想听部好影集吗？我们现在录音的当下呢是礼拜五的中午哦。那在两天前有个大地震，
4月3号的早上。
希望大家都还平安。我们自己在 LINE Open Chat 里面有一个群组，那所以大家在这里面其实也互相分享了一些，就是他们各自就是地震遇到的状况啊，然后以及就是大家在那边讨论说啊，那这个逃难包里面要放哪些东西哦。那虽然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当时候的？
我当时其实是蛮早起的，因为我记得好像大概7点半左右开始震，还是再晚一点？
应该是7点，
不到8点，
好像7点58分、欸，
就不到8点嘛。但是呢，我已经起床开始工作了。然后因为其实地震并不是很罕见的，就我们其实也常常就会稍微晃一下，稍微晃一下。
因为我们也是住高楼层，所以那个地震的感觉其实会更放大。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其实稍微晃一下的时候，我一开始是没当一回事啦，但是发现哎，怎么开始有点久了，就是5秒以上了。然后呢，因为我房间刚好有那个健身架嘛，上面的那个绳索就开始剧烈晃动，然后想说不妙，然后我就赶快冲进去，一打开说宝宝地震，然后我看到你已经抱着 Lesson 躲在我们的床的一角了，所以我就赶快就扑上去，然后我们就3个人抱在一起，接着哇就开始剧烈摇动，
对，
你背后的那一排书架全部开始这样子前后晃。
对，因为那个是 IKEA 的 Billy 书架，
对，
然后我们过于有自信而没有上墙。那 Billy 书架它的那个好处是因为它比较浅嘛，就比较扁一点，
对，
然后但是呢也因为它比较扁，然后它又比较瘦长，所以如果你不上墙，或者是说你没有做好该有的防护的话，哇，真的是很容易掉下来。
没错，然后我们还正好是用那种门片加玻璃的，
是是是，所以我那时候真的超害怕，
而且真的危急的时候你会看到东西变成慢动作，我真的有这样子的感受。
有慢动作，
因为那个柜子尤其是我们是两组加上一个单独的，然后呢那个单独的当然就是因为比较单薄嘛，然后它又在最外面，所以我就看到它这样子往前然后又往回去砰撞到墙上，然后又往前，然后那个门就会跟着打开，你知道吗？打开里面东西就开始掉出来，但他回去的时候呢，那个门又把东西推回去，我就这样看了大概有没有4-5次，然后我还跟你讲说要不要去扶，要不要去扶，然后你说不要，
当然不要啊，因为过去更危险啊。
是，就但是那个真的就是在那个危机的当下，你就看到慢动作，
东西真的事情真的会以慢动作回放
的
感觉。
那我们最后运气非常好，虽然有东西掉下来，但是好像没有什么严重的损失。就墙面靠窗的地方有一些裂痕啦，但是还好就是没有贵重的东西打破，
所以现在还没有办法上墙，然后我们就先把我的书桌然后跟所有的桌椅然后上面放了杠片然后拿去当书挡，
对，然后以前
因为那里面都是放书嘛，
然后以前 Sweebo 是背对着这个书柜工作的，现在反过来把桌子推到书柜前面顶住它，然后面对着书柜工作。
对，我们之后还是要解决这个上墙的问题，而且我觉得不只是上墙，还有就是那个门片其实也很容易甩开，
是，
所以我们也要解决一下里面的书。我现在是都把上层就是玻璃内侧看得到的那些书全部都撤下来了，因为应该预期接下来半年还是会有一些余震。
是，
好，那希望大家一切平安哦。我们自己这两天晚上当然是没有睡好，所以其实我半夜醒过来的时候就干脆就是更新一下逃难包，然后也把它放到床边哦。那这个逃难包呢，我们最后就决定就是拿我们家 Lesson 就是狗狗的这个袋子结合逃难包，因为后来想一想，就是如果还要大包小包，然后
你还要抱着它，
对，然后还要分不同的包包的话，那可能根本来不及，就假设要离开的话，所以后来就干脆把它全部2合1，就全部排在一起。那所以 Lesson 的这个位置，它的座位就变得很狭窄，它一直很想要跳出来。
所以它以前呢自己在袋子里的时候会习惯性的伸出一只手，应该是乘两，但是现在越挤了，他两只手都伸出来了，就掉在那里。
对，没办法啦，就是逃难的时候就委屈一点啦。好，那也欢迎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我们有一个生活群组啦，所以在里面不聊影视作品是 OK 的，就是大家可以在这里面互相分享一下，就通常你的这个逃难包里面会准备哪些东西。好，那我后来发现其实虽然准备的齐全 圈，但其实整体的重量也是要计算一下。
而且你那个时候的那个逃难包刚好就是放在我们刚刚在讲那个 Billy 的
书柜里面，
书柜的下面，
对，
对不对？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他真的倒了我们是拿不到的，
是，
对不对？
对对对。好，那今天呢要聊的是这个泪之女王哦，那跟地震没有关系，
突然185度大旋转。
好，那为什么我们又要再聊泪之女王？因为现在已经更新到第十集了，就是大家在听的当下，因为是礼拜一嘛，所以其实已经到第十集，那它全剧是16集。那但是呢我们在录音的当下我们自己是只有看到第八集，
未看先猜，第九第十一样精彩。
哎，对对对。然后而且呢一样会有大量的这个哭戏哦，
毕竟它叫 Queen of Tears 吧。
对，我们后来就想象就是说哎，这个 Queen of Tears 泪之女王，这个泪呢当然就是金秀贤饰演这个男主角，那他的女王呢当然就是这个
金智媛
嘛哈。那所以我们就盘点了一下他的这个哭戏，然后发现呢诶他有各式各样不同种的哭法，然后而且呢就是在每一场的这个不同的哭法里面其实他背后有很多就是不一样的心境的转折。
对，
譬如说他一开始有悔不当初的痛哭，就是到底为什么要长那么可爱，然后要不然呢
宝宝，干嘛我突然理解到泪之女王是什么意思了。他就是专门收集老公的泪的女王，他最后这部影集结束，他就会收集了16个他心爱的人的眼泪。
我觉得应该是，
对不对？
对，然后我现在盘点了10个
哦，所以就是一集会不止一个。
然后对对，然后譬如说还有什么保全性命的假哭啊，或者是计划失败的爆哭啊，然后我就发现说哎，这个盘点一下还蛮有趣的，所以后来就决定说好干脆来整理一下，然后也跟大家透过这个来讨论剧情，或者是苏央也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在金秀贤当时候的情境的话，你会哭吗？
Okay.
或者是在那个情境你会做出跟他一样的抉择吗？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这个聊聊泪水的集合哦。好，那所以我们会讨论到部分的剧情，那请大家也斟酌收听咯。好，我们直接从第一个开始哦，悔不当初的痛哭。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在第一集的大概不到一半，我记得大概是20几分钟的时候他就直接出现这个名场景啊，顺便跟苏央就是科普一下，就是呢
OK
我们的那个剧本别忘了哈，就是那个、
哦、名场景吗？
名场景一定要确保他及早露出。
有有有，我应该前5分钟就有了，
对对对，第五分钟就有。好 OK， 好，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啊，这个男主角也就是由金秀贤所饰演的白贤佑呢，他是一个人人称羡的驸马爷哦，因为他就是也不算入赘啦，但是呢看起来感觉就很像是嫁入这个
技术性入赘，
对，南韩就是规模最大的一个财阀家族哦。那他呢结婚才3年、哦、那可是呢这3年过去他就是很想要离婚哦，因为他其实每天都过着如同地狱般的生活。那刚刚前面有讲说第一个哭泣的名场景是出现在20几分钟哦，我觉得很合理，因为呢他前面得要铺陈他有多压抑，然后有多悲惨，被所有的这个岳家的人，不管是岳父岳母小舅子或者是他老婆也是他的老板嘛，那所以包含他老婆还有他老婆的下属等等的、哦、就是被各式各样的人瞧不起，然后被欺压、所以当他在20几分钟的时候一次爆哭，那个才会让观众很能同感。
对，忍耐有多久眼泪就多真挚。
对对对对对。好，那为什么他会这么痛苦啊？当然因为他小时候从小到大其实他就算是一个人生胜利组嘛、因为他其实在家乡呢他是里长的儿子，然后呢家里面还有开一间超市，然后他又是首尔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那他本身呢颜值又很高，人缘也很好，那他的个性呢又很细心很聪明、所以你说如果他刚好个性是一个比较大拉拉的、 会比较不容易上心的人，或许他也就这样子，就是三年间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婚姻生活就过去。
对，
可就因为他个性本身也比较谨慎比较细心，所以其实他很多东西一定就是往心里去、嗯、但是他也不一定能够表达的出来哈。那所以呢，其实我会说他在这三年间呢就是被迫跟妻子啊还有岳家他们公私不分，
嗯，
可是又要朝夕相处，所以呢长期就被当作是一个那叫什么外姓家奴，就这样讲吗？
你看那、如果平常假设他只是公司的关系的话、嗯、那下班就没事了嘛。
对，
或者说如果只是家庭的关系，那去上班的时候也就没事了嘛。
对，
结果呢他两个合在一起对不对？所以在公司跟家里都得要承受、
欸、对，那所以他就是很想要离婚，可是呢他又发现他不能裸退哦、嗯、意思是说即便他根本也不想要拿什么那个什么赡养费、嗯、或者是也不想要获得，对，可是呢他却发现呢诶他的这个岳家呢其实是蛮小气然后也很自私的、嗯、所以其实是有可能会对于要离开他们家族的人呢，即便是有这样子的姻亲的关系哦，他都很有可能会出手报复，所以他又很为难说我真的要离开吗？我会不会就是、嗯、
搞不好拿不到还得要倒贴、
欸、对，所以呢他就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之下，只能一天到晚就在路上奔跑在操场上面奔跑啊
发泄啊
去打棒球啊，然后要不然就是在好友面前懊悔说我当初为什么就是喝醉的时候要这么可爱呢，我才会陷入到这个万劫不复的地狱里面、哦嗯、那同样呢在这场戏之后呢，他又有再加码一个就是路上 走路回家的这个唱歌大哭的戏嘛、
哦、
因为他就是、不能开车嘛，那很有可能也不敢跟岳家的人讲说，或者跟司机讲说你可不可以来载我、
嗯，
所以他就只好自己一个人走路回家，看起来很像是他走的那个道路也很像是有点像快速道路对不对，就是旁边就是
静香的那种，
就是多对多线道的那种快速道路、
okay.
所以也是蛮可怜的，然后他就自己一边走然后一边大哭一边唱歌、哦、然后但是呢后面跟着两个小跟班是谁，就是岳家特别派来要去跟踪他的、嗯、
对，
因为要确保说哎这个女婿不会在外面给我搞鬼啊、嗯哦、那这时候的这个金秀贤呢终于忍不住了、哦、就回头就是抱怨这两个跟班，就说你看我哭要干嘛，我正在我就已经要回家了嘛又不会出事、嗯、然后那两个小跟班就很为难，就不知道能往哪里去，因为呢他们如果又要再回头走的话，那很有可能那个快速道路要走个几公里才会下交流道之类的所以后来那两个小跟班只好走上这个旁边的边坡真的那一场戏真的超好笑，所以呢他又觉得很荒谬，他就又问人家说那你们要去哪里啦我觉得这时候的这个白贤佑他应该是觉得说被这个跟班看到自己大哭很丢脸、哦嗯、很委屈，可是等到这两个人离开呢，因为那两个人算是跟他是形影不离嘛，
对，他唯一的好朋友，
对，然后他又觉得说好像很寂寞很可怜哦，所以他又再度的这个放声高歌、
嗯、
好，那所以这个就是呢第一集还不到一半的时候，编剧就让我们先看到了这个悔不当初的痛哭一次的释放出来、哦、那再来呢第二个就是保全性命的假哭。那到了第一集的结尾呢，这个白贤佑他就鼓起勇气嘛，他就拿着离婚协议书去找妻子哦，本来就是想说啊，就干脆签一签算了，我们就、嗯、他等于有点像是我就 take chance，
对，
就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豁出去了。
对，但没想到呢，这时候妻子就告诉他说自己居然罹患了一个罕见的脑瘤、
嗯、
所以他只剩下三个月的生命哦。那对于白贤佑来说，这简直就像是苏央那天讲的天籁之音、哦、他也觉得啊，这一次就解决，他可以无痛离开、
嗯、
还可以有机会去诱导老婆重新写一个继承的离婚继承协议书，
然后最讨厌的这个人又会消失
不是离婚继承协议哦、嗯、是就等于是他死亡之后的这个
继承
对，那的确呢最讨厌的人也可以消失，然后他也再也不用住在这个岳家里面哦，所以这三年只要忍过去他就可以换得一生的平安
三个月
富贵 啊，对对，三
对三年哦。不过我觉得三年他还会忍哦，对不对？更何况是三
个月。那我问你，如最多你觉得你可以忍多久？
我觉得如果才结婚三年，
一定会死，跟你保证一定会死。
那我觉得三年我愿意。
哦，就觉得哎、哦，就是未来人生还很长嘛，因为现在才三十几岁嘛，
对对对，三年我愿意。
对，那但是呢，那时候就是他老婆居然还讲说，哎，古代不是有一个陪葬的这个习俗吗？那你如果就是觉得没有我你活不下去的话，那你要不要哎考虑一下？
对啊，我们就一起买，一起破墓，
对，一起破墓。好，那所以呢，哎，就是这时候他的这个假哭呢，一定要哭得很到位哈、哦，才不会让他老婆识破马脚。
如果我陪你死了，谁帮你扫墓呢？
对。好，那再来呢，第三个哭哦，诶，这个蛮特别的，这个是计划失败的爆哭，
这就是真哭了，
诶，对，这就是真哭了。剧情呢就是来到第四集哦，他就发现说，诶，这个他老婆哎，还真不容易哈、哦，都已经得脑瘤了，然后其实也是不能透露给他的岳家知道嘛，因为他老婆其实跟岳家的关系，就是跟他爸爸妈妈的关系，其实也有点疏远。那所以呢，他其实他老婆也逼迫这个白玄佑不可以去揭露这个秘密，然后也要帮他一起守护下去哦。那所以呢，他老婆就尽快的去找一些什么医学期刊啊，看看说哎有没有什么特殊疗法，结果就看到哎好像在德国有一种做法，然后是可以让患者有超过有到 51% 的存活率，其实就超过一半了啦。
对，哇塞，晴天霹雳，本来百分之百可以逃离，
对，本来百分之百，
现在只剩下49%。
所以呢，他这时候就联想到说，什么？我以前哭着跑操场，哭着洗车，哭着帮他们煮饭这件事情，所有都要再来一遍，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有个尽头哦。所以他就直接就大哭了，就整个就是疯狂了哈。那所以呢，其实这个白贤佑他这时候就很担心说这个计划会失败，但是他也不能做什么，因为就等于是老婆要去找新的疗法，
你不能阻止他嘛，对不对？
对，你还是得要陪他嘛，但是呢是看看是不是在那之前有机会先赢得老婆的这个信任、那搞不好就可以再借机，我不知道，如果是我啦就会的确跟他算是和好，然后释出善意、那并不是说就希望能够让老婆签下一个就是死亡之后的继承，
但至少经历过生死关头他可能态度会改变嘛，
对
对
对,
对
对对、好，那再来呢，到了第四个泪水哦，就是心疼病妻的落泪。那这个同样是在第四集哦，因为你可以看到说其实经历了二三四集之后呢，这个白贤佑他就发现哎，他因为要保守秘密、就是跟老婆有点像是站在一起的战友了，
就是有一个一致向外，
哎，一致向外、所以呢他跟他的妻子的一些互动呢哎，好像就变得比较热络一些、那妻子呢也在就是蛮多次的这个误解当中呢误以为她老公其实真的是很心疼她、就不管是在早上她只是要闻闻看或感受一下她老婆是不是还活着、结果她老婆就以为她、老公居然要给她一个 morning kiss 对不对，然后要不然就是呢她、老公在查询这个 51% 的这个生存几率的时候结果她老婆看到她老公居然就是不睡觉，然后很认真帮她做功课，还在这个书桌上面睡着了、所以也觉得啊，原来她真的那么在乎我，原来她真的这么爱我，我都误解她了所以其实呢贤佑就慢慢感受到说她因为先做出爱的举动、至少她先演嘛，
就得到了回报，
他不需要说哦，我是真心，真的是我现在所有一切我都是要守护我老婆，或者我真的就是重新爱她了，先不需要，他就只是先做出我先演，我先假笑、我先假装关心，可是呢他就可以感受到说对方会因为这样子而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回应、所以很多时候他看到海人就好像是他记忆中一开始他爱上他老婆的那个模样，
对，
然后就开始会欣赏他的微笑啊，然后开始会就是注意到他老婆的一些需求啊，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呢，海人毕竟自己算是得了不治之症嘛，那铁定对于这样子的人来说，他的性格也会有很大的转变。他开始会理解到说，工作以外其他事情或者其他的人都很重要。
对，
所以他开始变得更有同理心了。他会在路上呢看到这个流浪猫在倾盆大雨当中，他就为猫咪撑伞。他也不知道说我是不是就把它带回家就是他也可能也很少有这种帮助流浪，
人家毕竟是千金小姐嘛，对不 对，他连遇到流浪猫的机会都不多。
对，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就只会在雨中帮他撑伞，然后就觉得很手很酸，然后在那边抱怨。然后要不然就是听到这个员工在女厕里面哭泣说家人生病啊，不知道工作怎么办啊。他听一听，自己也就潸然落泪了。所以他就变得很有同理心。然后所以呢，他在无助的时候，他也开始会向另外一半去示弱了。那所以这样子呢，就有点回到当初他们还不知道就是这个海人真实身份的时候他还是在这间公司只是一个实习生的时候，当时候白贤佑就觉得两个人地位是平等的，甚至可能白贤佑那时候是觉得我比较像前辈，所以我可以照顾这个女生。
对，
所以就会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互动的感觉哦。那这边呢，其实当然也可以去就是讨论到一些剧情哦，就是海人他小时候是有一个童年的创伤。
对，
也就是说他小时候曾经落海过，那他的哥哥呢就是因为要救他所以就溺毙了。那当时候他的妈妈算是就埋下了一个心结。从此就开始责怪海人，觉得说当初如果不是你，不是这个女儿，那我也不会失去了我这个大儿子。地震吗？地震欸，
余震，还好没人。
还有、这一集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度，
刚刚突然又余震出现了
对，因为我是先看到苏央的表情怪怪的所以就立马，
因为我刚突然以为我头昏
好，现在好了 OK。 那回到刚刚海人小时候的这个创伤所以他跟他妈妈的关系很紧张，那他呢也因此陷入一个比较长期很自责然后也很压抑的心态。所以后来我相信他每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他跟他老公的这个互动呢都会变成是他就是直接变得很冷漠他就直接关上了他那种
就是防卫机制。
对，因为他可能就是不想要让自己难受吧。那所以这边也可以揭露一个秘密其实呢就是他们两个人曾经是有过孩子的。
对，
那但是目前至少我看到第八集并没有揭露说那个孩子是不是后来是流产流掉还是发生什么事
情。难怪你要我安排我们女主角也流产怎么突然来一个那个
没有，不是因为其实事实上 女性流产的几率其实非常的高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很普遍。那我觉得把它放到戏剧里面它其实只是呈现一个事实
OK。
那二方面其实也希望可以透过角色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境的转折去鼓励现实中的大家啦。
而且我们老师也说对我们的对主角要狠一点对不对
反正呢这个海人他后来的确小孩就没了那也因为这样子呢他当时候又遇到就同样又在一次让他面临到死亡，很有可能他那时候又开始陷入自责，觉得又是自己造成了自己的孩子离开所以他当时候又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就把这个婴儿房给清空了。那所以他也没有跟他老公讨论过。那他老公就是白贤佑其实也还没有从丧子的这个伤痛中回复，所以就对海人非常不谅解。于是呢也就是在那一天当海人把婴儿房清空的时候这个白贤佑就住进了婴儿房，也就是他们以前为什么会分居的原因啊。那其实呢我们前阵子才读过一本书就是心理师周牧之他所撰写的亲密恐惧。那他里面就有提到说呢，就是有些人小时候他没有办法从这个养育者身上去获得该有的这个情感的回应所以就会把这种失望的感受呢当成是 我没有获得是因为我不重要，去理解这件事情。所以他如果面对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就会形成出一套叫做那我要怎么让自己变得重要，或者是要不然我就不要依靠你，我依靠我自己，
或者我先抛弃你，对不对？
对对对，否则我就要被遗弃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存策略。
那个谁演 Chandler 的那个 Matthew Perry， 因为我们读他的自传嘛，他其实也是用这样子的防卫机制。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海人就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生存策略啦，因为他就是不想要再度受伤嘛，所以他小时候就被妈妈给算是情感上抛弃了，所以他就觉得说好，那我就要在这个集团中变得更重要，所以他就是寄情于工作啊，然后在工作上面因为跟家人会有很多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也会变得比较心狠手辣，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形成他妈妈对他的误解更深，因为他妈妈就一直觉得说你都在欺负你弟弟，
是
你都不给你弟弟任何机会，所有好处或者是所有该要求的表现你全部都占走了，
对，
好，害我另外一个孩子好像变得很窝囊，很没用，
而且父母可能就是尤其是他们这种有权势的家族，也许会认为说孩子应该要臣服，对不对？对，所以反而当看到海人的一些比较比如说
比较积极
比较积极啊，甚至会有点抗拒的 表现的时候，也会比较不能接受，
所以海人算是从小到大他等于就是多为哥哥的份去活，所以他等于是人生的目标，其实 这时候这边就要讲一下他的那个编剧的设定就很清楚，
对，
因为他就是直接让海人在第一集的就是媒体受访的时候他就直接讲很清楚，我就是要让我的这个营业额突破1兆韩元，
非常明确的目标，
我要加入，对，我要加入这个1兆俱乐部，然后后面也有几集会去讲说啊，就因为他还没有破1兆，所以他得要做出更激进的一些就是工作
行为，
对，行为，然后去达到这个目标，那这也合理化了为什么当男二也就是那个载俊出现的时候，这个反派出现的时候，这个海人会很需要这个男二去帮他引介一个外国的品牌来到他的百货里面，就因为他觉得他如果获得这个机会跟外国的这个品牌合作，那他就可以让他的营业额破1兆，
对，
所以就合理化了这个男二为什么可以出来，好像有点像是在跟白贤佑去抢
去竞争，
对，去竞争的这件事情哦。那所以其实一切呢只要是阻碍了这个海人他的这个就是想要完成这目标的人事物他都会要排除。那我印象中好像就是演员他在一些专访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说他自己认为这个角色应该在 MBTI 里面的设定是 ENTJ，
对，
那我是 INTJ 嘛，所以我很能够理解他在讲的海人的这种看起来漠不关心，看起来冷漠无情，
对，
那事实上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没有同理心，
对，
也不是因为他真的这么自私自利，而是说他本身有一个远大的目标，
对，
当他很聚焦在或者很努力在他的这个就是完成目标的道路上的时候，的确就会看起来好像
他在忽视旁边的人，
对，然后好像就是活在自己世界里面的感觉哦。那所以相信呢这个也是造成他跟白贤佑的关系就是在过去3年慢慢破裂的其中一个原因哦。好，那当然就是第五个呢，就是第五个哭戏，我觉得蛮令人心疼的，但是其实很短出现哦，在第五集里面，其实就是呢这个海人他当时就是释出善意嘛，然后去到这个婆家哈，那然后呢就是想要帮他的这个公公在竞选里长嘛，想要帮他去站台。那所以那天也不小心后来迷路了，然后又淋雨，所以后来回到这个老公在老家的房间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当时候的海人是希望跟老公 能够在同房睡，能够在一起过夜哦。不过那时候就是白贤佑其实是很挣扎的，因为他真的很心疼他老婆，
对，
然后他也觉得他其实对海人是还有爱的，可是他又觉得我放不下我过去这三年吞的闷亏
okay,
对不对，
是没错、啊、
然后他也不希望未来我如果好我这次再度付出真心了，当初你说你不会让我留下任何一滴眼泪、我才跟你结婚的，
对，一公升的眼泪都收集到了、
那所以我不想要再重来一遍嘛，所以他这一次呢、他在这个老家房间他就知道、如果我再继续待下去、待会一定会出事，
对、
所以他就咬着牙就跑去了他们家的超市去在外面彻夜不归哦。那这时候呢就让海人去联想到他失去孩子之后他独守空闺的情境、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嘛，就等于是后来就是应该说在之前等于是白贤佑因为看到海人把婴儿房给清空了，
以为他不在乎，
所以呢就搬进了这个婴儿房，那所以海人他就会觉得说哦我又再度被你留下、我又再度就是被你忽视，
所以两个人都觉得互相被抛弃，
没错没错，所以他就又同样的隔天白天又用这个冷漠的面具哦来面对这个白贤佑、那所以后来呢他也就自己一个人去到了德国开始这个治疗哦。
对，
那当时候的白贤佑呢当然就觉得说哦你看吧我又热脸贴冷屁股了哈，所以本来白贤佑就也很愤怒哦，就决定也不去了，然后他就跟他的好朋友在海边去露营嘛、哈，那但是呢没想到他朋友在那边一个人夫在那边兴致勃勃在那边讲说我们明天还可以去哪里我们待会还可以约谁谁谁一起来超兴奋的，但没想到呢这时候的这个白贤佑呢其实已经在查德国当天的天气了，
就是表面上面说漂亮话但其实心里就是放不下了，
是，所以当他看到海人之前接受媒体采访的影片，他就发现说啊原来这个工作狂妻子他真正的愿望、虽然口口声声讲的都是说啊一照一照这个很重要，
对，
但是呢就是真的达到目标之后，其实海人讲的是哦我很久没有跟我老公去度蜜月，就是上一次度蜜月这个回忆很好、我其实梦想的就是我可以再跟我老公再出国旅游一次，
对，
所以他才理解到说其实自己还是真的爱着海人、而海人其实也不是不爱他，
对，
只是海人可能一时遗忘了哈，所以他就想起了他当初最初的一个情感，然后他也开始反省说虽然他时常怪他老婆你当初跟我求婚的时候说不让我哭，可是我之后哭得
可惨了，
对，哭得可惨的可是他自己也联想到说其实或许我自己也没有信守婚姻的承诺，也就是所谓的不离不弃，这一次你自己一个人去德国我也是放弃了你，
对
对，所以他就决定就直接就是他还特别解释，
先哭过然后再解释，
对，他还特别解释说我先哭完了然后呢我坐了直飞的班机去到了这个德国然后所以就到了这个忘忧宫去找到了老婆，那当然两个人也在现场热吻了一番，但是一边热吻也一边哭泣啦好，那再来呢第七个我觉得是自责的答非所问哦，然后这一段其实这一段我哭得蛮厉害的、
okay.
因为我觉得这一段让我很有共感，为什么呢，这一段剧情就是他们两个人在德国本来过着这个幸福快乐的日子哈、虽然治疗的过程并不是这么的顺利，但两个人的感情
找回了当初热恋时的那种感情，
是是是、然后甚至还一度他们在桥上去找，因为通常在国外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习俗啦，就大家都会去这个桥上铁桥上面去锁上一个锁，
然后就会造成当地政府的困扰，因为太重了，
真的太重，其实是有公安的危险，但不可讳言我们自己也曾经说过，
但是我们做的时候在巴黎那个时候呢还很 OK， 还没有人出来讲话有人出来讲话之后呢我们就不做了、
当然当然当然，
我们应该有
我们就锁那101次，
将近十几年前那个时候还 OK，
对对，我们就锁那一次而已而且我们锁还特别小颗，
对，我们先道歉，对不起
好啦，那反正呢这边的确也是贤佑跟海人就在德国的桥上面在找他们三年前锁上的这个锁，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但也没关系啦，反正他们就是在那边逛街啊然后聊天啊等等的， 但没想到呢，当时候就是在韩国贤佑就被陷害了，
对，
就意思是说，哎，就是故意栽赃给他说，哎，他窃听了会长，所以会长就是
会长就是哈拉布基嘛，
哎，哈拉布基就是会长的这个好像什么财务长就有亏空了这件事情，哎，就被这个敌手敌方给知道了，
对，
所以呢当时候他岳父岳母就直接进入到白贤佑的房间，然后去敲开他的保险箱，然后就发现里面的那一张当初他想要拿给海人的离婚协议书所以就直接翻拍给海人看，那海人当然就是深感背叛嘛，因为他就觉得说搞半天你根本已经要跟我离婚了，然后也发现哎，其实就是我那天告诉你我的这个诊疗结果就是同一个晚上，所以你是不是在过去这段期间都是在演的，
不愧是第七集就是要最大的危机出现
了，哎，对，因为已经一半了嘛，中间点就要有一些就是比较对比较大的危机了哈，那所以呢哎，这时候他就算是海人就等于就是堕就是说不断的去逼问这个贤佑，就是
你
到底是
讲咄咄逼人对不对，
对，但是我又觉得我们不应该给 ENTJ 的人套这样子的一个刻板印象因为我们真的不是咄咄逼人我们只是得理然后看情况饶人而已
得理饶少少
对，得理饶少少，对，那当然我觉得这时候的海人他绝对会想要弄清楚说你到底对我是虚情假意还是怎么样，
尤其是他一辈子成长的过程中都是在这样子的氛围里面长大的，
是，对，因为他们财阀家就是大家都互相竞争嘛，然后就想要获得这个利益，那所以其实家人之间的情感也是比较薄弱的，那像海人就有曾经提过说他有一次感冒就没有去上班，他弟弟呢还特别去派人去查就是他是不是真的生病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我这样子难道连我的另一半我最亲密的这个伴侣这个战友原来你也要背叛我所以他真的是非常难过，甚至是一度他根本就不想活了他已经失去了这个求生的意志所以当时候呢他来询问这个贤佑的时候呢，贤佑当时候当然也是又红了眼眶嘛然后觉得非常的自责，然后觉得很羞愧，可是当时候贤佑的回答却是一个答非所问，他直接说了一句说你知道吗，我找到了我们在桥上锁的锁我找到了
OK
他一直都在，
对，
那当然这句话当然是编剧的一个浪漫啦，就是说用锁头来影射他们之间遗忘的爱情，但你不觉得这个回答其实也很像是我们两个平常在吵架的时候然后如果是你理亏
对
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回答或者是你不知道如何辩解然后你也会答非所问然后可是你的那个答非所问并不是说你想要找借口你也不是只是想要解决这个话题，
对，
那个答非所问是因为对于贤佑来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弥补他的老婆，
证明他的真心，
对对对，
因为他是真心的嘛，至少这个时候是真心的，对不对，
所以呢他就自己自顾自的认为说妻子很挂意的这个锁头的回忆或者是妻子很想要的这个幸运，所以我就去这个摊贩去帮他把其他剩余的幸运草全部都买来，
对，
或者是妻子喜欢吃的东西我就是要去帮他排队，他当下认为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他就去做了他就不会去再去想说我是不是要先去解决离婚协议书的
直男的思维啊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他的答非所问呢是这个可怜的男人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只知道说我当下看到我老婆表面上需要什么我就 provide
对啊男人男性就是 provider 嘛对不对
不要套这个在男性身上也是蛮辛苦的你也辛苦了就是如果我们都这样认定说男性就 provider 他的确也是在这样子的教育或者文化之下 就被熏陶说，哦对，所以我无时无刻我就是要去 provide、哦、所以其实他会有时候会画错重点，
但是没办法，这我们的大脑眼镜，那三体里面作者就讲得很好啊，我们是原始大脑、欸、就是我们的科技跟文明实在是进化进步的太快了，
哦，是啊，
进化论还跟不上，所以我们的大脑是原始大脑，
其实是的、啊、是的，没错没错，所以呢哎，只当这个贤佑只会一厢情愿的去给予的时候，那但是这个海人那个当下他想要弄清楚的是不会吧，你真的要背叛我、嗯、其实我觉得海人那时候并不是不要听解释，
对，
他只是太震惊了、嗯、所以当贤佑在那边答非所问的时候，哇，那一段剧情我觉得他的哭泣真的是很让我有共感啊。 好，那再来呢第八个，哎，后面还要继续吗？嗯，哎，这样子是不是干脆就留到，
对啊，我们等
第八到第十个，我们
真正看完了第九第十集之后，
我们再一起来聊好了。
对，那反正呢今天听
我们纯粹只是怕待会又有余震，
对对对
我们不想要牺牲性命在那录音，
对，听众们你们很重要，但是我们的小命更重要。对，好啦，反正今天听 Cibo 盘点了那么多，是不是有一些是你漏掉的呢、嗯、那也可以，就如果你还没追的话赶快去看，然后呢就开始去盘点，或者说看看我们的女王到底收集到了她老公多少泪滴
真的，
对不对？这个泪之女王应该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啊哎、
是、啊、没错没错。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